好多医生群都会代表宝安是好事之一。那宝安是台湾生态系统有限公司，建议将治疗作为所有 T3 体内的突发性或难治性急性或水性白血病成人病人的新成分新药，我是要达到这个保险图案。那厂商的建议资料可以参看考试者，那他们是预估第一年病人的使用人数是22至40人，那新药用费大概是5422万剂，9900万。三国 HPA 的部分可以参看考试之五，然后三国目前是建议有条件的支付。那药价部分可以参看考试之六，那健保署的意见可以参看考试之七。那健保署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给付。那依据第三期的临床实验，因为完药品相较于对照组而言，它的照包和 CR 率然后较长的 EFS 以及 OS， 那厂商也同意签订其他给付协议来降低财务的冲击，因此建议纳入给付。那新药类别是第二 A 类新药，然后支付价是以十国最低价日本合约每粒是4942元。那健保署财务预估在尚未扣除协议缓缓部分，预估第一年至第五年的人数是36到33人。那新药的药费是9000万至8000万以上。
好，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请专家柯医师。
各位大家好。那急性白血病就无所性白血病就是血癌哦。那基本上呢，它在复发或者是难治，就是 relapse 或 refractory 的情况之下呢，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太多治疗的选择，通常就是化学治疗。那如果病患具有那个可接受骨髓移植的状况，那尽量就是把病患的疾病控制到稳定之后呢，接受骨髓移植才会有比较好的存活。不然如果只是化疗的话，其实基本上存活都很短。那这个药物Teriflunomide 和 Sapimazospada 其实它主要针对的是里面一群其实预后更差的 FLT3 mutation 的病人。那这群病人呢，在一般复发之后呢，其实它的治疗的效果非常的不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它的平均存活大概只有5到6个月左右。那这个药物当然就是一个特异性的tyrosine kinase 的 inhibitor， 专门针对 FLT3 的 mutation。那它的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是叫做 ADMIRE 哦。那它在这个临床试验第三期的随机对照试验当中呢，如果是所有病人去比较起来呢，它的一个 survival 的 benefit 是9.3个月 versus 5.6个月，它在追求是 0.64， 它实际上是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哦。那所以说基本上呢，它其实对这些病人治疗上来讲是一个新的选择。不过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些病人如果后续没有更积极的治疗，其实它也只是延长存活，并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使用模式。那一考虑到这个药物原先如果是全部病人都可以使用的话，其实它的预算冲击可能会太大。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进行限缩，先说到比较具有效益的族群。第一个是排除使用效果比较不好的，就是它如果合并一些 unfavorable 的 karyotype， 我们看看讨论4-8的给付规定，二至第三项有一些karyotype 是效果不好的，我们先把它排除。那第二点呢，是呢，我们希望这些病人就接受这个治疗是以一个桥接治疗的概念，也就是说希望它能够达到有效然后使疾病被控制之后呢，赶快去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所以我们就要求这些病人呢，他必须要有可以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状况，而且必须找好捐赠者，建立完整的治疗计划。那这个我们在其他的一些血液系统的癌症的药物呢，也有相同的给付规范，所以执行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基本上如果是用了桥接治疗的方式呢，让原先如果这些病人如果是直接去做移植，其实他的存活率大概就是 10% 上下。如果呢能够用这个药控制到一个稳定的程度再去做移植呢，他的存活率可以提升到大概 50% 左右。所以这群病人他有长期存活的可能。所以根据这样的方式去设定给付规范。那最后我们计算出来的一个财务冲击就是14-7页下方。如果依照 listing price 大概是每年8000万左右，那我还是觉得太贵，所以有在跟厂商签订 MEA， 那价格跟财务冲击都会再进一步下修。以上报告。
好，非常谢谢柯医师的说明，因为这个是一个这种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桥接治疗，它基本上桥接到那个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啊，那存活率长期的存活率就是可以上升很多哈。好，本案大理解。好，朱代表。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李吉亚科医师，就是我们在四至七的财务评估人数啊，第一年30人，看第二年20，然后再增加，不晓得这样子的 pattern 是专业上是依据什么样的结果？对，就是看起来第二年就降了很多，然后第二年开始慢慢又增加这样。
像第一年他应该是把第一年在刚进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在前面累积的病人算进来了，那因为几乎有这种 patient 的病人这是唯一可能延长存活的，所以应该全部人都会进来，我想计算的基础是这样。
谢谢，应该就是这样。好，大美姐，来，我们请这位是有代表，对，是病友代表，对不对？
是
病友代表，对，这一案子有病友代表要分享，那我就先请病友代表有代表发言。
我这边分享一下，我们这边有收集到一位个案，他是有使用这个药物的经验。其实说实在，因为现在我们都要去检测这些基因检测，病人对于基因检测是非常的清楚哦，尤其这个都是比较特殊 FL 里头的FLT3 的 mutation。那病人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属于这一类，但是他有，医生是有跟他说你是适合用这个药的，所以我们有收集到这个病人他用药经验是，他在做移植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然后还做完移植之后继续使用，那目前的生活品质跟他现在的 survival 确实是还不错，然后现在就是定期门诊追踪这样子，那没有现在没有任何的异样的一个发现，所以都是持续使用用药。所以这边分享一下。
好，这个是病友的分享哈，确实已经有人这样使用，而且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大家有没有其他意见？好，请朱代表。
我是能再请教一下吗？我意思就是说，他既然是一个在移植之前的桥接的治疗，那一般就是发病到移植，现在台湾平均时间大概是多久？就是说这个治疗期间，我们大概会有。
我如果是从复发开始算哦，复发开始算到移植，那端看他找到的捐赠者是怎么样的捐赠者。如果是兄弟姐妹捐赠者，时间可以比较快，大概2到3个月。但是如果是来自慈济的捐赠者，其实可以到4个月到6个月左右。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设定大概6个疗程左右。
好，谢谢柯医师，再来请是代表。
就是谢谢病友代表的分享了哦。那因为就是经过他的分享，我想确认一下，我们现在在讨论4-13这边的英国 FDA 他的这个建议哦。那的确是在桥接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那但是移植之后不应该用这个药作为这个维持治疗哦。那所以在我想请问，就是柯医师，就是说这个部分到底？这个移植之后是不是不应该继续用这个药先确定，那如果确定的话，我们现在的修订后的几部规定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以上，谢谢。
好，这个要请柯医师。
移植之后的那个 maintenance therapy 其实已经在相当多临床试验，不是这个药，但是针对 FLT3 mutation 临床试验已经得到证明，其实是会有 survival benefit 的。然后这个药物其实在它的第一期就 phase 3，它其实有个就是用在 first line 的临床试验 maintenance 的治疗也有效果，不过因为 maintenance 治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 maintenance 治疗需要使用多久，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讲，我们基本上基于财务冲击的不确定性，我个人会觉得可以先说它在移植之后应该是不能继续往下治疗。
好，谢谢柯医师。我们在那个药品起步规定里面，这边是有写到，就是那个草4-8里头，每位病人限起步6个疗程。那这个是不是也就是在
限制？对，就是直接限制财务冲击，虽然它是有效，但是限制到它的财务冲击。
并不是无限的，无限。那当然，精神上就是移植前的桥接治疗，最多起步到6个疗程。那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沈代表的意见？
问题就是移植之前的6个疗程最多，
这边有写
之后极度规律。
好，那来请我们洪代表。
不是我理解啊，那如果他六疗程，他很快的接受到移植，他之前用了两次，然后后面移植后四次还可以再用，我是觉得把东西写清楚，然后在他执行上或者在方面，你比较了解他看法。
我没有特别意见啦，其实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也可以做这样的限制。
就是差别就是可能在这里文字上要怎么样再加几个字，就是移植前每位病人限六疗程，这样是不是大家就比较同意的？可以吗？柯医师可以吗？好，那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柯医师也同意，是不是大家就是有共识，那其实就是移植前的条件这样，移植之后就没有再记录。好，那我们就加一下，就是移植前每位病人限几服六疗程，在跑48的第9点的第一小时。好，其他大家没意见？好，没有的话哈，本案呢，因为它是属于2A 的心脏，我们起步是十国最低价的49，就是台面上的价钱，我们也跟他签了年，好，所以也有一定程度的放宽。好，大家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本案就通过哈。接下来下一案。